人在世界上必须要超脱自己的幻想，不要去多想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会越想不开。牢笼是自己给自己造的，幻想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你们怀疑别人，不相信别人，会越想越怀疑，然后就越来越不相信他。相信别人，不怀疑别人，你就会心神安定。中华传统文化讲，疑心生暗鬼。当你怀疑这个人的时候，你心中就会有鬼出来。你怀疑他，你会害怕，因为鬼在你心中。所以相信别人本身就是个正能量，而整天怀疑别人，你就拥有了负能量。在医学界，科学家早就验证了一个观点，当一个人一直怀疑自己身上某个部位长了什么东西之后，经常去想，经常去触摸它，这个部位很快的就会长东西。这就是意识生命现在掌控着我们的肉体生命一样。同样，人的心理不能出问题，一旦心理失控，会造成你神经系统的紊乱，变成你的心理压力，从而造成生理上的器官运作不正常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在心理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会争吵。昨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夫妻一对啊，是广西的，结果离婚没有离成，回来的时候想不通啊，就带着孩子一起跳江一样。所以这就是因为他的思维影响了他的生理。其实我们人总是被人间的幻象所迷惑，谁没有吵过架，谁没有啊这个感情纠纷，但是十年之后，五年之后，甚至两年或者一年之后，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。苏东坡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傲气十足的人，有一天他在田园小路上行走，突然和一个村姑相遇，村姑挑着一担泥，两个人互不相让，因为人家并不认识你是苏东坡。最后这个村姑提出了一个上联，若苏东坡能够对上下联，他就甘心让路。村姑的上联是一担重泥挡子路。苏东坡一听，哇，这还了得啊，这个女子很厉害，想不出下联。两边的水田里插秧的农夫大声地笑他，情急之下，苏东坡大声地回应，两旁父子笑颜回，当然不如第一句精彩。苏东坡只能脱下鞋子为村姑让路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轻和重、贵与贱，绝不是自己能够定下标准的。平静谦和，不功高我慢，才是你最重的分量。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曾经被一个贵夫人当作搬运工搬箱子，托尔斯泰十分愉快地搬完了箱子，并且得到了一个卢布的报酬。当贵夫人得知这个搬运工是托尔斯泰时候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想要赎回那个卢布。托尔斯泰高兴地说，不，夫人，那是我劳动所得，和稿费同样的重要啊。美国总统里根虽然贵为总统，却经常能够把自己看清。 一天，他的秘书告诉他，有一个叫比利的男孩子，身患的重病，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听说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想做总统。于是里根选的一天，把这个孩子从医院里请到了白宫，让他坐在了椭圆形的办公室里，亲自给这个孩子做助手，帮他处理公务，一直到这一天的结束。大学开学的日子，有一个新生拦住了一个看门的大爷，让他照顾一下箱子。哎，大爷，你帮我这个箱子看一看。第二天才发现，这个看门的大爷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，著名的学者叫季羡林。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竟能够如此的看清自己，也许正是他成为当代学人榜样的原因之一啊。我跟大家讲，人要放低自己才会越来越高，要学会像麦穗一样，长得越高头要变得越低。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，年轻的时候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那时候他年轻气盛，挺胸抬头迈大步，一进门没想到他的头就砰的一下被撞在门框上，痛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搓揉头，一边看着比他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。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，笑笑地说：很痛吧？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。一个人想要平安无事地活在世界上，你必须要时刻地记住，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，这就是我教你的人生哲学第一课。佛法讲，傲慢是愚痴的种子，嗔恨那是邪恶的种子，一切恶本属于虚妄。人不能悲观，要看到希望。哪怕你生了癌症，你也要想到有救愈的机会。一切善其实到了最后也是虚妄，因为你帮助过别人，时间过了也就过了，但是在你的心田里种上的善果，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所以行善布施只是修行的一种妙法，到最后一切即空，即属虚妄。所以当一个人在烦恼的时候，要告诉自己，人间一切的幻象如梦又如电，何必惹来烦恼障。就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为了某一个名誉和一个地位，我们会难过悲伤很长时间。要想通，要想开，一生难救命中之人，佛法难度无缘众生。要学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好朋友，成为有缘众生，了解自己的本性，用慈悲去化解人间一切的烦恼，这就是智慧显现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要明白人生的意义。人执着的追求，最后求到的总是很少。就犹如我们有一部高档的手机，但是70%的功能那是没有用的。 你买了一辆豪车，70%的速度那是多余的。一幢豪华的别墅，你可能就拥有10%-20%的住宿，而70%的面积那是空置的。一辈子挣的钱再多，70%那是留给别人花的。所以人生不要只顾着自己拼命的挣钱，其实你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和灵魂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一辈子赚得再多，也就是多了一点遗产罢了。有一对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架，这个女的一直对她老公很凶，老公一直非常很好的默默忍受。为了杀杀丈夫的锐气，这个妻子决定以离婚想要挟他，一点小事他就提出了要离婚。于是一向霸道的妻子自己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所有的一切财产归她的丈夫，孩子归丈夫，自己每年支付孩子500元生活费，以示离婚的决心，让他去受受看。他心里这么想的。不依不饶的妻子本以为丈夫一定不会同意向她求饶，没想到她的丈夫很爽快地同意了。一周之后，妻子觉得事情不对了，主动找的丈夫要求复婚，但是被丈夫拒绝了。离婚的妻子对他说，我给你半年时间，如果你还不同意复婚，我告诉你，那我就嫁人了。他太高估了自己，以为丈夫一定会求她，期待的眼前已经变得有点陌生的丈夫，听到最后的通牒，希望有所触动。然而丈夫脱口而出，我早就受够你了，随你的便吧。后来他们真的没有复婚。这个故事真实而简单，他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学会认识到你自己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我们学佛人在人间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放下自己，我们天天懂得为别人为众生服务，我们每一天想着别人，我们会拥有更多别人对你的爱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重要，但是也不能认为离开了谁地球就不转了。一个人可以自信但不能自大，一个人可以高尚但绝不能狂妄，一个人可以健康长寿但不可以倚老卖老，一个人有能力力挽狂澜，但是要懂得你不可能再造乾坤呐。学佛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其实那是一种修养，一种风度，一种高尚的境界，一种达观的心态。心态上的成熟，就是你心智上的一种淡泊。用菩萨的心态来做人，对别人谦卑，感恩别人曾经帮助过你，曾经救过你的任何的一点一滴，爱父母，爱众生，爱所有周围的一切人，你会让你的心智变得很健康，更宽容。所以心态好就懂得知足，那就会快乐。 用菩萨的心态去处事，可以使自己更放得下，更解脱，社会也会变得更和睦，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和平和安宁啊。我们因为知道因，所以慈悲，因为我们懂得果，我们所以谦让，因为我们理解别人，我们才懂得承担，因为我们什么事情不跟别人争，我们随缘了，所以我们才会放下。所以学佛的成功和幸福，那就是你修心改变自己和肯定别人的重要因素。请记住，佛家有一首诗说得好，不求名利，不求荣，高尚随缘度此生，肉身换躯能几日，一生为他长无名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经常听到有很好的反馈，一个小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缺口有 6.2 毫米，住院的时候一直打的强心针啊，缺口都没有长好，而且不断的扩大，医生已经说没有效果了啊。结果呢，他碰到了心灵法门，根据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啊。这个后来这个小孩因为肺炎又住院了，医生留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啊，但是心脏彩超结果出来，心脏的缺口居然已经缩小到 2.5 毫米，所以不做心脏手术了。医生和主任医生都不相信，说5毫米以上不可能自己会长好的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跟师傅反馈一个神奇的案例，同修的小孩子出生时他先天性心脏病，然后缺口有 6.2 毫米，当时住院的时候一直打强心针，但是缺口没有长好，而且还在不断的长大，后来连氧气都拔不了，到最后打强心针都起不了作用了，然后医生说做手术的话必须得3个月以后。他们回到家之后就接触到了心灵法门，就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一直在做。就前几天这个小孩子他因为肺炎嘛，然后他又住院了，就住院前还特别严重，医生都让同修填了那个病危的通知单，而且告诉同修说孩子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话，就是可能这个治疗的时间都不知道有多久了。但是接下去就是在医院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啊，然后那个检查的结果出来说心脏的缺口居然已经缩小到了 2.5 毫米了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脏手术就不用做了嘛。然后医生和主任啊他们都还不相信，他们说就是5毫米以上的是不可能长自己长住的，但是同修他就知道，就是我们也大家都知道嘛，这一切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啊。
对呀、
啊，非常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谢谢。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得不到重用，他十分的苦闷，为此呢他专程去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大师呢去询问，他终于见到了大师。年轻人就问大师说，大师啊，我的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平呢？大师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子儿，丢到远处的乱石堆中，对年轻人说，你去把我刚才扔出去的小石头给找回来。年轻人在乱石堆中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，因为他不知道哪一颗是老人家扔出去的，因为每一颗石子儿看起来都差不多。他无功而返，大师呢，来小伙子啊，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。拿起戒指往乱石堆当中一扔，年轻人去把它找回来。这一次年轻人没有飞，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枚闪着金光的戒指。 大师看着年轻人没有说话，年轻人醒悟了，如果自己只是一颗小石子儿，而不是金子的时候，就不要去埋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当你不停地在埋怨怨天尤人时，你多想想你种了善因没有，你为别人付出了多少，你想得到多少。果报是因为善因，修行自我才使自己像金子一样发出光芒。我们人因为贪心、恨心、怀疑而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这就是人痛苦的原因。因为我们每天在贪，贪不到就会苦，贪到了之后又怕遗失，那就更苦。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因为我们要用心，用佛的智慧来开启我们的心中光明。知贪最后是空，嗔恨最后是苦，知愚痴最后是烦恼，这样你才能放下，找回你的本源呐。有一个大老板做得很大，有一天他心血来潮，他想巡视一下啊他的一家工厂，因为他有很多工厂。他看着看着，突然之间看见一个员工埋头苦干，非常努力地在工作。他走过去悄悄地拍拍员工的肩膀说，小伙子，好好干吧，我以前也和你一样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做老板之前和你也是一样。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，也伸手拍拍大老板的肩膀，你也好好干吧，我以前和你也一样。命运就在轮回当中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那么完美的，所以我们要想通。有时候烦恼要学会放下，其实在你心中没有任何能够得到完全物质上的圆满，唯一的圆满是你心态和心智的圆满。你感觉到这件事情你满足了，我可以了，那就是圆满，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很圆满。就像我们如果开一个 party 一样，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，你就很满足了，就可以了。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的，因为你对社会的认知发生了变化。当你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圆满之后，你的心没有挂碍，你的心就会放下。就像很多人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一样，我今天追求的是你的善良，我愿意嫁给你，你长得难看一点，钱少一点没关系。或者我愿意嫁给你，因为你财产比较多，我不管你智商差一点，其他难看一点，你总有一个追求，这个使你心中会圆满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认知，你认为社会上有对呀，有错呀，你把它认为这是唯一你能够认为的一种见解，你就会把错误的见解往恶处去想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你天天去想它怎么恶怎么不好。就犹如很多的妻子认为先生其他都很好，就有一样东西非常不好，整天整天的什么都不当回事，你天天的往恶处想，你就会把他的善良也往恶处去想，所以在你的心中就永远不会觉得满足和圆满。你的意念在心理学上讲就产生了心理缺陷。 所以学佛人要明白什么样的境界修成什么样的佛果，什么样的身份在人间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学佛人就是只能做菩萨的事情，与人为善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学佛人只有舍弃人间的烦恼，学会接受烦恼，用菩提去消除烦恼，你的心才会得到满足啊。有一个父亲总觉得自己把孩子养大，儿子为什么跟妈妈这么好这么亲，他心想为什么呢。有一天他太太不在家晚回来，他心想你不就跟我一样做这点事情在家里，那么儿子为什么对你这么亲，那为什么啊对我不是这么亲呢。他想哎，今天休息啊，我在家里做一次妈妈的工作，与自己老婆啊互换身份，充当一天妈妈。从早上他就开始洗啊刷呀、啊、在家里也忙啊。儿子晚上补习回家了，他就学着他太太的样子，这个孩子一进来进门就叫妈妈妈妈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。这时候呢，爸爸呢围着围裙呢从厨房里跑出来了，面带微笑地说 baby 回来了，你爸爸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，孩子啊你有什么要跟妈妈讲的吗。儿子盯着他看一会儿，老婆回家，儿子哭着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爸爸疯了。所以我们做人要明白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同样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认为那是圆满的。每个人把自己所拥有的工作做好，这就叫圆满。把自己的境界提升，不跟别人去争，好好做自己的，那就叫解脱呀。有一位神仙，他问一只被囚在笼中的画眉鸟，他说你愿意到天堂去生活吗？这个鸟说为什么呀。天堂宽敞明亮，不愁吃喝。这个鸟说了，可我现在也很好啊，我吃喝玩乐全有主人包办，风不吹头雨不打脸，还能天天听我的主人讲话唱歌。神仙说可你在鸟笼当中笼子太小不自由啊。画眉鸟沉默了，于是神仙说服了他，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画眉鸟带到了天堂。他把画眉鸟安置在翡翠宫住下，便忙着处理各种事情去了。一年之后，神仙突然想起了画眉鸟，便去翡翠宫看他。他问画眉鸟说啊，我的孩子啊，你过得还好吗？画眉鸟答道，感谢神仙，我活得还好。那么你能谈谈你在天堂生活的感受吗？画眉鸟长叹一声说，哎，这里什么都好，只是笼子太大，怎么飞也飞不到边上。人如果不能转变心态，就不能挣脱心理的枷锁，不能摆脱固有的生活模式，即使你生活在天堂当中，仍然可能有生活在地狱的感觉呀。很多人天天在家里不知道妻子为你付出，很多人在家里不知道天天先生为你的付出，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他就感受到自己慢慢的变得不那么乐观了。所以不要用人身肉体的意识去看这个社会，否则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， 而看到的只是肮脏五欲六尘的有色世界。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，才会引起争斗。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，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所以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观点看问题。做人，如果你带一个小朋友到房间里去玩，小孩子很开心，这么大的房间，一个大人进来，你不会觉得房间大。如果今天木铁柱到了你这个房间，就会觉得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小啊。所以人的感觉不一样，心就是衡量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观念的基本点。六根看世界，永远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身幻就是你的幻觉。想一想，我们年轻时候多么有劲儿，多么有力量，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多东西在自己的身上都找不到，不存在。所以佛性看世界，永远是知足、善良、慈悲和希望。大家知道天上有九品莲花，我们人间也有九品，人的本质我们说善良的这种，我们说有九个品位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下品、中品和上品。下品之人是有自信的，因为自信能成就一切，但这种人有自信不傲慢，他谦虚，自知要学无止境，没有自卑感，他认错，自知有缺点和缺陷，知错能改。想一想，做人的下品就要有这么多优良品质，所以很多人连下品都做不到。那么中品是什么？人的中品首先是感恩。你们有没有感恩心？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曾经跟你谈过恋爱的人，曾经你的老师、你的医生，包括所有一切你的朋友。要感恩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，要知足满足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无为保持现在的一切，这为中品。那么上品是什么呢？上品就是舍得给予大众分享所得，包括帮助别人、爱护众生、包容宽容众生的一切失误和别人的缺点，那叫上品。上品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，那叫觉醒。因为不贪人间的天下事，他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知道人不可得，因为人生只是一个旅店，所以对他来讲不重要，一切他都看得穿，能随缘。这种人长命百岁，心态健康，觉悟超人啊。所以我们内在的灵魂别人看不见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你看出他这么尊贵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让人看不起卑劣？实际上我们人有时候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样子。你们很多人的脸是偏执的，有时候你的脸看不见自己的烦恼。比方说有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，你到底是横眉冷对还是和颜悦色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朋友占了你的一点小便宜，你是怒目而视还是淡然一笑？没有关系的， 代表着你的修养。父母亲唠叨的你出门要加衣，走路要当心，开车要安全，你是面露愠色还是脉脉含情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同事和你发生了小的争执，你是目光凶狠还是嘴角含笑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如果上司老板批评你做事不认真，你是满腹怨气还是面露愧色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所以要学会修养，修养是做人的第一步，慢慢的包容和原谅别人那是第二步，等到修为自己，帮助别人，你就会超脱人间的烦恼，进入四圣道，那是第三步。有一对夫妻，妻子自我感觉良好，有一天她对老公说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吗？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的恩的。她老公看了她两眼，跟她说，那你还是回天上去吧，我觉得你不是来报恩的，你是来报仇的。自己的缺点只有别人看得见，自己看不见。记住了，善恶都是缘，果报最俱全，一生造因缘，因果还自还呐。一个笑话啊，一个笑话，说两个重伤的病人在病房里聊天，两个人都在重病房里，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我真倒霉，昨天开着刚买的新车出门去兜风，正得意的时候，突然看见马路前面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什么东西，太远了我看不清楚，等我开到前面看一看，只见牌子上写着前面有沟请绕行，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连人带车掉下了沟了。说到这里他停了停问，老兄啊，你怎么也伤得这么重啊，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人突然凶狠地瞪了他一眼说，怎么回事，我当时正在沟里挖沟呢。人在社会当中，什么事情都会碰到，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。其实人的烦恼根源都在自己，你想通了，你不会生气了，生气实际上就是你还不够大度。如果你感觉到郁闷，因为你还没有想通，如果你今天还有一点焦虑，你呀，不够智慧。如果你今天悲伤了，说明你这个人不够坚强。如果你今天还惆怅，是因为你看不到希望。因为你今天嫉妒了，不要去嫉妒别人，因为你还不够努力。如果你有烦恼，你还没有开悟。所以学佛人要理解，每一次烦恼的出现，都是一个给我们寻找自己缺点的机会呀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只要你还想不通，就是你离开了智慧。现在我们学佛了，我们想通了，一切都是缘分，该还的还了，该欠的我们也还了，而且一切都会过去，因为我们还有明天的未来。好好修行，修心万事顺意，一世修成永断轮回。谢谢大家。今天跟大家演讲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
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。